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了不起，我是长得好看了不起的吃喝玩乐投资人默默。
啊，我是如果不落入播客，我都不知道自己声音那么好听的陈腿毛。
什么？欢迎腿毛。徜徉都市生活，解读吃喝一口背后的商业秘密。这里是吃喝玩乐了不起，
了不起 Urban Float。
那欢迎腿毛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为什么今天邀请腿毛来我的节目呢？第一是因为其实已经跟他相约已久了，对吧？但是只是之前他一直在杭州，还没有到上海，对，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面对面录播客。
这借口，这借口，对吧？录播客又不需要见面，对
吧？什么？
对，这借口。
啊，我就是想见到你，不行吗？
啊，可以，可以。
对，跟腿毛也是，我们有认识有十年吗？没有十年，几年？
我想想，没有，八年。
八年，对对对。然后为什么会想到邀请腿毛来我们节目呢？是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吃喝玩乐，对吧？然后腿毛现在从事的这个工作呢，其实跟我们吃喝玩乐，哎，多少也沾点边，所以就今天邀请他来分享一下。Q， 你稍微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背景吧。
我叫陈腿毛，然后我最早是一名交易员啊，做量化交易，然后后面呢开始创业，创业失败，然后接下来就开始从事互联网行业啊，对，然后呢现在呢开始对一个新领域感兴趣，所以那个上次跟默默聊了一下，然后觉得可以展开说说。
哎，我想先问一下，说当时为什么从交易员然后想到要创业，是因为赚钱没有太大的意思吗？是因为想做一些有挑战的事情吗？
没有没有，那时候没有那么高级，那时候就自大，对吧？当时做交易的话觉得赚钱很容易，然后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对吧？像吃喝玩乐一样，对，当时觉得陈腿毛了不起，然后所以就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然后看到一些感兴趣的一些行业，就觉得哎，那我是不是可以把一些老方法或者说在金融行业一些方法放到新的领域去，就开始了。
我一直觉得你是我认识的小伙伴里面是很擅长用一些数据化的东西来去，哎，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来类比，就比如说现在不是 AI 很火嘛，大家说其实有很多人现在主要是做 prompting， 对吧？然后我觉得你就是类似于在那个数学领域非常擅长去归纳和总结出一些用数学来 indicate 一些事情的方法论的人，算吗？算吧，
我觉得算。这个其实有意思的，比方说我当时做交易，虽然我做的是金融交易，但我一直也没有特别觉得我在金融行业，对吧？因为我觉得我每天在做的事情更像在玩游戏。所以我跟很多人讲说，哎，为什么爱这个行业，是其实不是因为我觉得啊什么股票很有意思，股票有什么意思，对不对？它就是一个代号，然后背后有一个价格，但是我觉得真的很像在打一场电子游戏。就是你有你的对手，对吧？然后你在这边，然后你看到的这个交易过程，你在猜你的，或者你在用这个交易过程去理解你对手有什么牌，你自己有什么牌。而且大家都说金融交易本来就是一个零和博弈，是不是？那对我来讲更是啊，游戏也是零和博弈啊，有人赢有人输。所以本来我觉得我就是在用一个可能更加偏领域的视角来看这个领域的哦，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看待这个行业的方法。
哎，我跟你讲啊，你前面这样一聊啊，大家一听，哎，觉得腿毛这个人感觉非常的抽象，然后就感觉不知道他到底在干些什么。对，但是我就接下来就要让你来聊一聊，就是你在做的这些好玩的，然后跟数学或者是说你用数学来拆解的这样的一些比较好玩的事情。先讲一下说那个职业选择吧，我觉得这个蛮好玩的，就是其实你从我的角度来看啊，就是其实你做的交易员的这份工作是相对来说赚钱最直接的一件事情。
对，
然后呢随之而来的之后的每一次的职业切换，其实都在做一些越来越
不赚钱的事情，就不赚钱的事情，对，亏钱的事情，赔钱货，对，
也倒没有啦，越来越靠后，但是就越来越好玩的一些事情。要不就从这个现在在做的工作来开始讲起吧，就是其实最近也是进入一个新的领域。
我刚好就是从之前的公司离开，然后我个人的话也在做两类型事儿，一类型事儿呢也跟交易有关，就是这个交易也没有落下，就像刚才说，就交易本身是一个赚钱的事儿啊，但第二就是说交易本身之余呢，其实还是有很多，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刚才那个话题更加可以定义为说，我也在看一些具体的领域。好，那我最近在看什么？在看音乐，对，看音乐，对吧？大家就是大家应该没有想到说
在聊着聊
着，在聊着聊怎么聊到这个？
画风一转，
对，是的，我觉得绝大部分人来讲，首先音乐是一个 离大家很近的东西，但是音乐产业离大家是一个很远的东西。我记得那个时候，因为当时我认识默默是因为当时创业嘛，我们创业当时还有另外一个股东，那个股东当年也是一个就是说头部互联网公司的这个大牛级人物，他当时就有讲说，他当时所在那家公司呢，本来是有音乐业务的，后来呢就没继续做了，然后他当时觉得非常不能理解，他觉得你作为一个国民级的应用，对吧，国民级的头部公司，无论你赚不赚钱，你怎么可以把这么一个如此离大家生活之近的东西从你的业务中拿掉了？首先音乐离大家很近是一个共识，但是音乐作为一个行业值不值得被探索参与，甚至说要用一个更加商业的视角去看它，对于很多人来讲的话，要不就漠不关心，要么就天然就觉得可能不是，对吧，它可能是属于少数人的事情啊。但实际上呢，我觉得因为我也是机缘巧合认识了一些朋友，对吧，才开始关心这个领域，我还是觉得很特别很特别的。那几个点吧，第一个是我真正从一个就它如果是个 business 的角度去看它是什么，那可能就会包含它的上游中游下游，对吧，然后究竟是什么人在参与，什么人在赚钱，什么人在为梦想参与，什么人在赔钱，对吧，等等，就是它首先有一个更加完整的视角在看它。然后呢，第二个呢，是我真正会去把就像刚才我们在聊我过去的无论是职业选择还是自己如何去理解一件事情，我还是会把过去很多无论是我在做电商的经验还是我在做交易的经验往这个领域中去套去理解我发现其实还是有很多相似的脉络。我觉得就回来，其实你看就像你做投资一样嘛，就是你也不会对于所有的领域都这么这么的细腻的理解，
对，
但你还是去把握他们有没有什么共性，因为这个共性是你真的可能抠扳机的时候你自己最自信的部分。因为你很难真的说啊，我就是一个什么零食业的专家，对吧，或者说我是个游戏的专家，但你可能说哎，这是消费这是
它的底层逻辑应该是共通的，
对对，是的。但就底层逻辑这个词儿吧，对不对，就大家也吵烂了，但我确实觉得我们不说共识性的底层逻辑，但是我觉得每个人的那个底层逻辑还真的是可以帮助你找到一个领域中能勾起你兴趣点的那一个切入点。
比如在看音乐这个 industry 的时候，也是从交易的角度来看的吗？
我就先说电商嘛，对不对，就是哎，什么是音乐人呢音乐人就是一个商家嘛，对不对那什么是音乐呢那就是个商品嘛。那什么是听歌 OK， 那就是我卖出了一份流媒体，对不对，他就你还是可以用商品、商家、供给，然后供应链的份额、供应链的成本结构，然后获客，然后这个用户留存，对吧，用户的生命周期等等角度去看它然后你用这个角度一看它你至少有几点。第一个是原来你无论是做电商还是做交易，其实你还是知道这里头哪些是比较苦逼的事儿，对吧。那我举个例子我了解音乐行业里头首先有一点我就还蛮出乎意料，就是原来版权方这么赚钱，就是
等一下等一下我这里我要先打断一下因为音乐行业我们众所周知版权方是相对比较集中的嘛，所以你说版权方赚钱这件事情是因为它少然后寡头垄断然后大家能够每一家分到比较多的钱，还是说这个行业本身版权方上游就是很赚钱
我觉得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讲说它为什么赚钱。第一个呢是版权这个东西是在消费的时候是没有成本的，
无本万利，
对，就是你无论前面花了多少钱反正你后面基本就是躺着收钱，
对
吧你看我们原来做电商，我今天出了一个爆品我要是一周不盯它我供应链可能出问题了，对不对什么次品干嘛就出来了，每次做什么质检都得重新做，就是因为你每次交付的那个玩意儿都是独一无二的，对吧，所以你不能说我今天搞了一个东西，对吧，接下来我就躺赚，没有这回事儿。什么履约呀、客服呀、供应链呢都是问题，
就是你的每一份卖出的产品它的确都是一份独一无二的产品，
对是的是的，你无论讲说这是两个一样的戴森，对吧，其实就是不一样， 对不对，它可能细节出品可能都不一样，就是电商由于有实物交付，所以你每一次的履约严格来讲其实都有可能出问题，
对
但音乐不是对不对，就是我听每次歌那都是 那首歌，对不对就是网络差那是网络的事不是音乐的事，所以第一个是它一旦对了它这个对可以带来的收益很大，对吧，你可以理解就是可能胜率不一定高但赔率特别高，对吧，是这么一件事。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确实很集中。哎，那我想为什么集中呢？是因为首先大家在听歌这件事情是有一些规律在的。如果你仔细回想，你把自己的歌单拿出来，你一个月也听了多少新歌？其实仔细想想，就没多少啊。这里头我是有数据的。
我可以先猜测一下吧。
嗯，
我每天新歌可能听个10-20首。
那你很牛逼了呀！对，反正我听不了那么多新歌。
哦 okay、
就是，当然我觉得也跟个人消费有关。比方说，我就是个不怎么刷抖音的人，因为我知道我要什么。我是一个搜索型人，不是一个推荐型人。
对，
我听歌很多时候还是听我自己的歌单、
嗯、
啊，偶尔加入进去啊。嗯，但反过来讲，就是我们确实很多时候打开除了完全为了消耗时间之外，很多时候其实还是你想通过音乐来去实现某些目的的。比方说我想保持一个好心情、
嗯、
对吧，然后我想在运动的时候能有一些、可以带动我的动作感的音乐，或者说我今天就想听个白噪音对吧、
嗯、
就我要学习，所以它是有些诉求的。这个时候其实你要一定的确定性、
嗯
啊、你要一定确定，所以你
这时候我要再举手、
啊okay,
你知道我刚刚说听新歌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原来啊，我的网易云我真的是每次都是打开、
嗯、
就是我喜欢的音乐，然后让它 random 的插播嘛，对吧？
对。
然后但后来我就发现说不行，哎，就是老是有一种
减防，
对，就是我怎么老是听这几首歌、
嗯、
然后而且他知道我喜欢这些歌，他就会一直给我放这些嘛，对不对、
嗯、
后来我就每天会打开他的每日推荐跟那个就是他推荐的歌单。
对，
然后他推荐歌单你会发现今年我估计大家可能都是精神状态不太正常、
啊、
所以他推荐的所有都是什么甜甜的歌单、
啊、
然后什么元气满满的早晨然后什么之类，然后每次就会点这个进去，然后点进去之后你会发现赫然就是他会预览几首歌嘛，然后他这歌单里面预览的几首一定是有一首是你喜欢过的或者是你一直听的、
嗯、
然后所以他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也有一点像抖音给我的推荐、
哦、我觉得是，我觉得是，
对，就是他推荐的又是你会喜欢的风格，但实际上是新歌又不是那么新的感觉。
对对对，首先你看啊，就是音乐这个事儿啊，本身它是很适合推荐的、
嗯、
因为我们说短视频为什么牛逼、
嗯、
其实因为它很短，
对，
短的话你就可以打很精准的标签，
对，
很精准的标签、嗯、再配合推荐的 feed 流就可以
很快闭环，
对，就它就是反馈、嗯、然后匹配干嘛效率都特别高一点，是音乐也是，对不对？
是，
就是你基本上可以、反正我觉得不超过5个 tag 就 五个标签、
嗯、
你就可以把一首歌定清楚，对吧，是有能量感的，对吧，是摇滚、
嗯、
然后是明星唱的还是 idol 唱的，对吧，就是确实可以把它打得很精准，所以喜欢某种风格的确实我觉得它的那个、延续的去再去做推荐、还是比较准的。但是我觉得也跟人类有关，就是哎，对于我来讲我为什么要听新歌，就是我觉得这会涉及到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同。比方说我什么时候想听新歌，就是大家说哎，我们下周去唱个 K 吧，哎，我就他觉得哎，我好像储备，对，我不能再唱那些歌，老师要听一下，就是但是从我自己日常听的角度来讲，其实老歌就够了，对吧、
嗯、
甚至一首歌我真的听到哇，直击灵魂，我会希望单曲循环。所以首先每个人肯定不太一样，但确实从整体数据来讲，一个人就说如果我们把流媒体平台来铺开来看，正常来讲一个用户70%的收听是老歌、
嗯、这个老是什么定义？是说这首歌的时间老，还是说这、
啊
嗯、
这首歌的时间老，就说反正不是当月的、
哦、
对吧，可能不是当月的、
哦 okay
啊、当月的可能就占个10-20%了。
哦，所以这样讲的话又回到前面讲的话题，就是说实际上版权方赚钱这件事情是因为
对滚雪球、
哦、
对吧
okay,、嗯、
其实像复利一样，就是我今天投入完之后、嗯、接下来的每一个东西它都加成的，对吧、嗯、啊，然后再加上这种推荐机制，你看如果我今天要推荐一个东西，比方说你看以淘宝啊等等这些电商平台为例，
嗯，
上新这件事情是个双刃剑，
对,
对吧，你不上新就不会有回访、嗯、就是或者说回访的频次容易被降低，
对，
因为大家就有预期说我每次来都有一些新东西我才会更主动想回来，对吧，
对，
但是新东西就是没有任何的历史数据，你是没有办法去判断它是不好的，
对，
它有可能是下一个爆款，但是不好意思上新东西太多了，所以你像如果我今天要给你推歌，
嗯，
推什么歌，
嗯，
那还是被验证的歌，
嗯，
对吧，所以今天肯定有些弄潮儿不断要听新歌，那他小白鼠，但是对于你来讲你听的绝大部分的歌哪怕对于你来讲是新歌，很有可能它在一个目录的级别的角度来讲其实它还是个老歌，
就是它是一个很大的开放世界的游戏，然后它可能在某一个局部已经被验证过了，然后套用到我这边我觉得是新的而已，
对,
对，
是的，就是你说老歌肯定又不是说一定要给你听什么我心永恒这样子，
是
就是只是说对于你来讲
哎，
是
你这个多少有点年代感我心永恒是买 Have Will Go On 吗，
对对对对对，
多少有点年代了。你现在能想到你最近听的最老的歌是哪首歌？
哦，那很老啊，
就是《我心永恒》嘛。
不是不是，那我不听这种的。对， 哦，我还听古典，那当然老啊，对不对？我是听古典的人呢、啊，对吧？那本来就老歌，对。
哎，古典音乐的版权方是谁？
是这样子的，版权这个词儿，是被笼统的说了的。
哦，
版权很细，
嗯，
比方说有录制权，录制权就 recording rights， 然后还有，哎，那个叫什么呢？就 publishing rights， 我不知道那个翻译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嗯、就这两个不一样。你看这两个差别是什么？录制就是说我一首歌，它已经录成了一首歌。
就是这个产品本身，
对，它是有版本的，对吧、
嗯、
就比方说陈奕迅唱孤勇者和我唱的孤勇者其实是两个版本、
嗯、
对吧、
嗯、
你听的是陈奕迅在那个录制的版本，然后他可能还有别的版本，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就这两个版权是分开的，对吧、
嗯、
所以录制是很具体有一个都标的的啊，无论是当年是 一张 CD 对吧，还是说是可以被下载的一个数字的音频，还是说那个流媒体上，就是这是很具体的。但 publishing 是什么呢？是说以前呢，以前你要想就最早没有像什么 CD 这样子的东西，你怎么听歌？你要去现场听，对吧？是有一个乐队在那里搞出来的，这个东西每次的版本都其实都不一样，但是谁可以演奏这个东西呢？
谁可以演奏这个东西呢？
啊，就是有 publishing rights 的。
publishing rights 是就一个是授权方，一个是被授权方，
对
吧？授权方的 owner 是他的创作者还是？
你可以理解为最早其实就是词曲，谁拥有词曲？
但词曲也是分开的，对不对？
分开合起来都 OK， 但你我们简单点，我们就说先合在一块儿
，OK，
我们就词曲这个整个东西，
嗯，
叫做一个 rights、
嗯。
你看，它其实是没有被没有用一种具体方式去表达。词曲就是一张纸嘛，对吧？然后上写了一些音符嘛，对不对？然后一些文字，对不对？所以每个人表达的方式都不一样，但是那个东西要就是你要想去演奏它，你要获得这个 publishing right。
OK，
对。
哎，我记得啊、哦，其实过往你记不记得好几年的春晚都有过非原唱者唱某首歌，
后来还有一些
被 sue 的这些，哦，
对
对。
就说你如果要去这个演出的话啊。你是要拿到这个 publishing rights，
但是即使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也需要拿到这个 rights 吗？因为我记得之前还有个界定是说你有没有用此牟利嘛？
哦，
对，
可能每个国家的法规也不一样，但是至少说今天如果你要去干这件事儿，你没有被授权可以的话，
嗯，就有风险，
就有风险。
嗯，
当然这个授权可能在不同的国家，它也是用不同的授权机制的，比方说。必须得到这个 owner 的授权、
嗯、
也有可能是用某种比方说版权协会、
嗯、
它有一个比较标准的 solution， 就
它相当于有一个大的平台来做这个交易。
对， 对，也有这样子的，反正每个国家确实不一样。对，但是因为刚才是聊古典聊到这个嘛，我就说古典很多时候大家其实是追求版本的，
嗯，
对吧？
嗯，
就是
比如说爱乐乐团的什么版本，
对对吧？
对，
然后是马友友干嘛？就是我就要听那个版本、
嗯，
对吧？所以你刚才问说古典的版权归于谁？
嗯、
我理解，如果回到它已经有一个版本了、嗯，那其实也有可能在不同人手上。
它其实是 recording rights，
对
对，
对吧、
嗯？
就说曾经有一个真正有 publishing rights， 或者说它可能也不需要版权授予了，但是真正落到一个具体的一个版本的时候，它是有 recording rights 的、
嗯，
然后它应该是归属于某一个具体版权方。
嗯，明白。所以就是现在如果我们按照就是笼统的来看这个市场上，因为我记得几年前我看这个行业的时候，应该我理解就是那么几大家唱片公司，
对，
是
什么华纳、环球、索尼，对，
嗯，对，然后他们是在这个市场上最大的版权拥有方嘛，
他们几大，对吧？全球的话份额估计60%左右，反正就非常大、
嗯、
对，加起来60-70%吧。
但现在的这些独立音乐人员非常分散嘛、
嗯、
所以他们的版权大概在哪里呢？
他们有联盟，就是也会有那种专门帮他们做发行、
嗯、
因为想我今天做出一首曲子啊、
嗯、
我的目的不是为了孤芳自赏，
对、
嗯、我还需要大家干很多事儿的，无论是要发行，发行就是说我今天至少要有地方来卖我，对不对、
嗯、
是吧？或者是 来展示我，
对，
那什么地方可以展示呢？还有很多平台，比方说网易云音乐，对吧、
嗯、
或者这种什么流媒体的这种平台，然后也可以是说今天我可能作为某种的 BGM 让大家去用我，对不对、
嗯、
我是一个视频里头一个小小衬底、
嗯、
啊，那这件事情如果我做一个音乐人我是忙不过来的，
所以他要怎么办呢？
所以他会有一些比方说有一些专门做发行服务的公司、
嗯嗯、
啊，他就来帮你干这件事儿、
嗯。
他可能有一些服务能力或者一些产品能力、
嗯、
你只要把你的歌给他，他来帮你去对接所有这种渠道啊，然后这种合作啊等等，然后呢他在里头要么就收你一个、份子钱，对吧、
嗯、
就是每一次，对吧，一旦有成交了、他
有点像一个 TP 公司了，如果我们类比电商的话，
我觉得还和 TP 公司不一样、
嗯、
就是 TP 公司某种程度上还是会有业绩某种程度上的约束的，对吧、
嗯、
TP 就代运营，对吧，
对，
就是 我今天你这个东西到我这儿，我真的是要管销售的，
嗯，
我真的销售不好我要负责的，嗯，但是刚才说的那些不一定为结果负责。
那他 more like a consulting firm， 就是我给你一个方案，
他就更像是个工具人，对吧，
嗯，
啊，其实更像是一个代理商，就那种代理，就不是代运营了，对吧，就是个代理商，或者说是一个，
嗯，渠道方，
渠道方，
嗯，
对吧，或者说我就是某种的中介，
嗯，
对不对，哦，比方说你想办一家公司，对不对，我帮你注册一下那个这个工商之字，对，
嗯，
但你最后经营的怎么样不关我事，
哦，
就是就反正 我是中间一个环节，
嗯，
因为这个环节也有把它更加打包在一块儿去做的公司，也有拆的特别细的，
嗯，那我想了解一下这样类型的公司目前它是人肉的还是它是比如说有一些自动化手段，因为听起来就是哦，因为听起来就是很分散嘛，对吧，
对对对，
哦，
因为你反过来讲，今天我假设我作为一个就是一个流媒体平台，
嗯，
我今天和另外一家流媒体平台的竞争，从供给角度我是不是应该让我的供应链跟我合作更顺利，
嗯，对
对吧，所以我也会有我的产品，嗯，我的 API 接口等等的，那有了这个其实就方便上游更加结构化的给我东西，
所以理论上来说，嗯，这样的一些蚂蚁雄兵理论上来说是不是应该趋向于集中在一个比较大的平台上呢？
首先呢，我们如果今天放眼全球市场来看的话，就是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头部玩家，
嗯，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本地化的东西，
嗯，
你今天本地的法规，你本地的使用习惯，对吧，无论是用户的还是艺术家的，大家可能都不一样，这时候谁第一个吃螃蟹，那这件事情可能不是绝对由实力来决定的。这里可以再讲一个，就是原来我在看东南亚的时候发现一个很有意思一个特点，东南亚的短视频平台啊，然后什么长视频平台啊，或者说一些社交媒体平台，比方像什么 Facebook 等等，这些还是有比较强的头部集中效应，
就是二八定律
有一点这样子，
嗯嗯，
而且不仅是头部集中，是说它头部都很像，就都，哦，可能都是那几
个，有一
个
pattern， 嗯嗯嗯，
但是，
嗯，
IM 不是，就是 IM 就是那个比方说微信啊，
嗯，
这样子的工具，
嗯，
就
即时社交即时通讯，
对，
嗯，
后来你想想是啊，就是如果有一个他也不算是全球的头部玩家，但他就进来了，我的朋友就是用小天才手表跟我聊天，对吧，无论他做怎么样，但是他已经形成了一个小规模，他在往外长，这个网络效应是极强的，
嗯，
就是因为他真的是跟你的上下游之间怎么交流有关，它不像一个纯内容平台是，反正内容消费嘛，对吧，今天在哪个平台看反正是那个内容是什么更重要，不是这种上下游的这种协作关系，
没错，
对吧，
没错，
所以我理解就是说像这种发行啊，就是它比方说究竟是不是已经对接好了本地的流媒体平台，它是不是 本身积累了某种的 宣推渠道，啊，它高度的影响它本身的这种先发优势，啊，对，所以还是会出现全球可能在发行这件事情上各地是有差异的。那今天比方说一个在美国非常成功的发行商来到中国就是不会中文的，对不对，是不是你就是找不到一些，对吧，网易音乐的人喝酒，对吧，但我不是说他们要靠喝酒来解决问题对，只是说，这个东西还是有一点的区域隔离的，对吧，就是大公司肯定有成熟方法论，但不代表小地方一个初创公司没机会，所以也没有说那么集中，
而且因为我理解就是内容资产这件事情本身就很难一家通吃，对，因为所有的内容他也会想说，哎，我作为一个新兴内容或者是我没有那么红的一个音乐人吧，
对
吧，然后我到一个大平台上会不会得到我想要的宣发和流量的资源，大家也会从这个角度去考虑，所以你看就我的所有的朋友很好玩，大家平时从产品的角度来讲喜欢网易云会多一点，对不起 QQ 音乐，但是呢就是大家还是会有 QQ 音乐，因为周杰伦在 QQ 音乐上，
对对对，是的
对，所以我觉得就很好玩，然后包括那个这几年其实有很多的剧我觉得有很有代表性，比如说奈飞，
对，
然后和 Disney Plus 其实都是因为有一些他们自己的独特的一些内容资产，然后所以有很多的新的用户涌入进去，
是的，是的，就是内容本身是可以带一些阶段性的用户进来的，
对
吧，然后同时平台大肯定对于内容是有帮助的，
对，
因为你看为什么奈飞他，但先不管说他现在做的怎么样，但当时他之所以有一战之力就是因为他用户多，
对，
用户多的话我其实可以算我今天在一个内容成本上可以投多少钱，
对，
我怎么样让上游也满意，对吧，能分到足够多的版税，然后我同时我下游又可以在一个相对合理的定价下去消费这些内容，所以就是今天平台大的话肯定就这个闪闪腾挪的空间是比较大的，
而且那个像国内的这几家就是视频三巨头他们其实也都是自制剧 和自制的综艺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做得非常的好嘛，
是的，
就是因为它已经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用户 base， 然后用户又有付费习惯，对吧？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因为原来最早你想我们小时候那会儿谁会为了视频去付钱呢、
啊？对啊，对
吧，
对、啊、
然后现在就是习惯不要太好，直接就是开启了那个每月按月扣费的那个东西。
是
对，
是大家都有三四个流媒体平台，对吧？或者说这个视频平台。
嗯嗯嗯。所以讲回到就是这个生意本身，所以刚刚我们有讲说版权这件事情嘛，然后又讲到说这个内容的这个商业化这件事情，你觉得它单从音乐角度上来讲的话，它到了一个可以更大范围内商业化的这个 timing 了吗？
其实我觉得内容的商业化已经做得很好，就是今天当我在看整个产业格局的时候，你会看到就是这个变现手段，对吧？因为商业化的话，我们首先先看这个钱从哪来，
嗯，就商业模式。
商业模式可能中间我觉得可以有不同的设计，对吧？就是你究竟直接分钱还是直接买断，我觉得也有很多不同的。就比方说最早你看数字音乐是一个东西，但是究竟是用单曲买断还是通过这个流媒体，就订阅流媒体，其实也在就这是商业模式设计，但是至少它都是说听一首歌有人听然后给钱嘛，对吧？就在消费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已经就挖掘还是挺完整了，对吧？就是你无论是演出还是周边还是那个卖歌，然后还是给这个影视授权，对吧？就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完整的。而相反就这个还是跟着用户习惯走，对吧？比方说因为疫情期间你就没有办法去开演唱会，
对，
那自然这部分会打个折扣，对。但是总体来讲我觉得至少在手上可以有的武器，对吧，可以有的变现工具这个角度其实不少，对吧？但是反过来讲，今天我们是如何影响一首歌最终被消费的，这里头也有很多的手段去可以进一步开发。
我想先退回来问一个问题，因为我记得当然这数据就是几年前我在看这个行业的时候，我记得啊，就版权收益其实是一个音乐人收益当中比较小的一部分、
哎、对，
对吧？
对。
然后其实它会有比如说演出经济，然后最大的应该是其他的商务的收入，应该是比较大头的部分了，
是的是的，
对吧？
是的、
嗯、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版权呢其实对于一个艺人来讲或一个音乐人来讲确实不如他卖票赚多，对吧？所以你看很多时候呢，对于一个音乐人的商业模式应该什么样子的，应该是偶尔呢还是要发一首歌，保持存在感，
这是我的人设，对吧？
对，这我人设，我还是个音乐人，对吧？我还不是吃老本，对吧？
对不起周杰伦，我们说的不是你。
哎，对，我刚想说的。对，是不是就是你别管我歌好不好听，但是哎，哥们儿以前的歌足够好听，对吧？但我发完之后可能可以带起你们打开一个歌单，对不对？你听，哎呀，这首歌不好听啊，还是以前歌好听，反正不管怎么样有消费，这里头其实你可以是他的一个养老保险，对吧？好，但是这个热度足够让他在今天的比方说票务市场周边市场分到一个更大的一杯羹、啊、所以他就变成说版权首先肯定是个不错的收入，
是一个固定收益，
固定收益，对。但是接下来无论是这个授权，对吧，这个版权还可以授权吗？很多选秀节目，对不对，还是唱他们的歌，然后另外就是自己开演唱会，这个确实是更大的一块。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是作为他个人来讲他 personal 的收益嘛，但是从行业上来讲的话呢，
行业来讲的话那我们就反过来，就是因为个体你是受自己的个人的创作带宽影响的、但是版权方不是啊，版权方我可以收100万首歌，对不对？所以就说作为一个版权资产的角度来讲，今天作为版权方头部版权方他拿在手上肯定是个滚雪球的事儿，这是第一个、第二是什么，第二是由于我强势，所以当我在跟我的下游就是那些在分发我的音乐的人谈的时候，我为什么要一首歌一首歌谈呢？对吧，
谈一个 package。
对，就是你要想要我这首歌，哎，那十首垃圾、不好意思，
配货的，
对，
配货的概念。
对，配货概念，对，你要买我的爱马仕包包，不好意思，先买配饰，对，先买配饰，刷够 credit 再什么，就是也不是说垃圾啊，就是说因为这就是一个上新的做法，他也没有免费的流量啊，对不对？对他来讲的话他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来带动自己 catalog， 就是 catalog 你可以理解为就是版权资产，对吧、上面的很多的别的歌曲，没准哪一天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销售模式才会让某些名不见经传的歌突然被人看见，对吧？因为音乐火不火也有很多的偶然因素啊，对不对？
而且音乐具体在某一个个体上来说的话，大家每个人喜欢的风格啊，然后也都会不一样。对，
是的，对，是的、你不能单纯说因为他刚出来的时候没有爆，你就要下结论说扼杀他。当然你就是已经爆了歌你肯定要充分的去变现去商业化，但是没有爆的歌不代表他不具备爆的潜力，对吧？就像你看有时候我们说有个人比方说拍了一个短视频、 就没流量，最好见什么啊，重发一次，对，其实就这样子，对不 对,
对，
就是你重新冷启动一次说不定又有不同的效果，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就是游戏规则。
哇，你真的是，你让我的思绪一下子飘回到我小学的时候，我就是很怀念那个时候大街小巷都有那个 CD 店磁带店的时候，
对，
我们那时候叫音像店，
整个小区都在放童话，
对，然后什么心太软什么，那个时候真的是就是你就是还有那个我记得小时候看宝莲灯什么，然后所有的都在放爱就一个字盒，
对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就是那个时候你的宣发渠道真的非常的单一，
对，
就是要么是电台，对不对，然后要么是那个 MTV 频道，要么就是音像店，
是的，
对，但现在就是各个地方都可以听到不同的看到不同的，
没错、嗯、我觉得就是你看我们刚才回到一个东西是这个，如果从产业视角、嗯、每一个环节有没有变化，实际上那个环节本身没有变化、
嗯、
但是这个环节它承载的角色在变化，对吧，就是最后你总要有人去做宣推啊，你总要有一个渠道呀，总要有什么，但是可能最早从店里头的这种，对吧，然后到什么车里的发烧天碟，然后可能又到了就买一张可能无论是 CDI MP3 对吧，然后后面就是开始有这种像这个 iPods 的这种下载单曲，就是它都是在变，因为你看音乐行业以前的生意逻辑是卖 CD 嘛，
对，
CD 是什么逻辑，是主打歌逻辑，
对，
就其实你只是为了那首歌，但他塞了十首歌
，
对，是吧？所以当时一个音乐人呢、啊，他要写了三首好歌，不会让他放在同一张 CD 里的，对吧？这商业模式就这样子，
我要拆三张，
我一定卖三张的，对不
对？
因为就一首歌你就觉得不划算，但全放一个我亏了，对，我亏了。但是那你后面就是单曲模式，大家发现其实一首歌可以有更好的变现，你没必要硬塞，对吧？然后后面流媒体就说，那我其实我很难决定啊，为了一首歌花个什么。1.99或9.99，对吧，这个好像又很难抉择，哎，那让我更加无脑一点的去消费吧。所以这里头还是跟手段，然后跟用户的消费习惯等等都挂钩。
所以这个生态其实我们刚刚讲就是从上游开始，就是从创作者，然后到就是宣发分发，然后到变现、然后到就是更外围的可能是一些周边演出经济等等之类的， 对吧，然后它其实这么多年来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只是介质和平台有了一些变化。
是的，是的。然后你说比方说未来会不会是在元宇宙里头搞演唱会，这 maybe 对不对，但是就说这个其实就跟你自己的硬件的变化，然后大家用户时长究竟会在什么地方有关啊，对吧，你说如果大家有一天都不开车了，那是车载这个可能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这个就是跟日常生活你如何去融入，首先音乐肯定是个大家会希望在日常中见到的，但它以什么形式出现、是跟你自己的无论是跟硬件还是跟你的空间高度挂钩的。
哇，真的是，你想我们小的时候都是为什么说以前的宣发渠道非常单一，因为你也车里只能听电台，对吧，
对啊，
后面开始能放 CD 能插 MP3 了之后你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对，
但是现在基本上大家都一连蓝牙，然后就是什么音乐平台上放
宣发，你看这个逻辑变化很大，就是电台什么意思，电台就是哥们儿，你的 playlist 的顺序啊，全世界一样，
对，
哎，对不对，所以比方说 Spotify 其实最大最大的这个变化是说，哎，你们每个人的电台顺序由自己决定哦，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讲出来你就觉得哦，也就那样，但是你真的细想，哦，好像这个变化好大哟，对吧，原来这个顺序就在那儿，对吧，点播和你必须看电视台已经有的一个节目单就是不一样，所以这个东西也会导致说，哎，那大家做宣推的手段变得更多，因为支点变多了，对吧，你可以影响到了去影响这个分发顺序的角色也在变多，对，它就是这个，我觉得虽然我们说版权业务是一个非常集中的，但能看到这里玩家其实在变多。
讲回到刚刚说的那个问题，所以就是因为我们其实都属于 outsider 嘛，就是其实为什么你会突然一下就是对这个方向感兴趣，
哦，时代洪流，就是我原来呢，我觉得自诩为还有一点点的文艺青年的这个残留物的一个人，对，就是我觉得我中学还是比较文艺吧。然后
你当时做了些什么样的事情？觉得自己做的印象最深刻的文艺的事情是什么？我好想听哦。
那也没有，就是至少我觉得我那个时候还是虽然我是一个理科生，但是我对于很多的无论是艺术类的东西，还是对于文学类的东西历史类的东西还是很感兴趣的，比方说那个时候我在中学的时候我怎么学英语呢，对吧，一个是当然我因为我喜欢皇马这支球队我会上他的英语官网，但另外就是我也买过那种什么基督教简史的地图，就是配上地图的一个版本影印版，然后你就会看这个东西，然后去手上拿这个地图去比对等等，就是我会对于这种 也没有那么理科的东西，还是会有很强的那种崇尚感，对吧？就是很
就是你也能感知它，而且
对,
对，
是的，
嗯嗯，
对，我觉得就是也是小时候会有会发白日梦的类型。好，然后但是我越到就大学，然后到工作，其实我做的事情就非常的白给，就不是叫白给，就直来直去的，对吧？就是钱赚钱，对吧？利润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你讲的就是很凡尔赛，就赚钱当然不是最。
怎么说呢，就是啊，赚钱肯定是开心的嘛，但我的意思说那个时候也允许你赚钱，这是最大差别，就那个时代允许你赚钱，允许你万一有些事情做对了你可以赚很多钱，但此时未必，对吧？就先不说，就是肯定每个人的这个图招数不一样，但我觉得现在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讲不是努力就一定有收获的时代，反而会让我觉得说不要用既要功利同时要美好的这个视角同时审视所有的事情，所以我现在反而想说我要不分开一下，就是我有些事情那我就专心的赚钱来养活自己，对吧？然后但是有些事情我可能更因为它本身就它究竟是不是一个可以养活我自己的事情没有那么重要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可以看看自己有什么赚钱的手段，如果你有那个东西你会更加勇敢的敢去追求一些东西啊，而这两个东西不一定得是同一件事儿。所以我觉得今天为什么对于像音乐这样的事情感兴趣，就是我想明白了，我想去参与一个这里面有足够多的人真的想把这件事情
做好
且是这件事情本身。我原来做的行业我觉得很多人其实都对行业其实没有追求，就是因为这个行业赚钱仅此而已。
你说电商吗？
我觉得电商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
哇，我帮腿毛总结一下他刚刚那段凡尔赛发言。就首先呢，就是我非常同意你说的，现在不是那种什么所谓的就是我努力一定会得到匹配的程度的回报这件事情，对吧？我觉得这个大家因为这几年越来越感受到了，就是你来自比如说市场和环境的一些压力给个体带来一些影响，其实远远超过你自己个人努力嘛，对吧？
对，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呢，他刚刚讲的点真的非常凡尔赛，他的意思是说你的工作不必要是你的谋生或者赚钱的手段，然后工作或者是事业可以选择一份自己喜欢的事情，或者是憧憬或者是向往的有信仰的事情来，哎，但是与此同时你还可以保留一份能够养活自己的副业或者是别的事情。哎，你这个事情真的给大家提出很高的要求，因为大家现在上班都已经996004了，怎么可能还有时间来做这种副业？
首先呢，就是大家不了解我，对不对？主要是我不怎么消费。是不是？
懂了懂了，量入为出。
对对对对，我就不怎么花钱，我一个月就花几百块钱，那我
你好好说话好吗？真的是，我一个月花几百块钱，真的是
啊，对，是的，就是说我确实本身物质欲望没那么强，所以我觉得够了，对吧？我不是说钱越多越好的人，然后那但是如果有些事情真的让我觉得很棒，它可以让我认识一些有趣的人，它可以让我跟这些人在无论是合作还是说有一些共同目标发生一些关联，我觉得会让就是每天会幸福感更强一点。因为你每一天的时间还是由你这个时间的与什么为伴决定的，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今天在事儿上和人上我觉得对我来讲更重要，就我也不小了，对吧？我这时候不是一个希望单纯的获得外界评价的年纪，我更希望自己过得愉快，
就是更希望自己做的事情自己能给自己一些认同感和正反馈。 对不对？
是的。
嗯，哎，那我们就讲回到就是刚刚讲的，就是你会觉得这个行业接下来就是你比较看好的机会，或者是说你觉得你要去发力的有意思的点会在什么地方？
嗯嗯，首先我觉得音乐其实可以更加全球化，但当然这件事情其实本来就是正在发生的，它就是一个在发生的事情、啊、
我能够 get 到的是说比如说欧美的音乐 somehow 是比较全球化的，然后韩国 K-pop 这两年算是比较全球化。
对，我觉得首先全球化这件事情呢，首先它就是一个自然发生的事情、而且音乐其实很神奇，它其实在音乐本身的那个最小单元其实很少，对不对？
对，
对吧？
嗯
，Doremi， 对吧？就没了。嗯、然后，但是他最后可以做的组合，无论是他的质感，对吧？你用不同的乐器，还有他的节奏，还有他加上的词和调是怎么样去配在一块儿的，他确实会有很多的带上不同的国家或者民族或者某些类型的人的风格的变化。然后这些东西其实对于大家来讲有尝鲜，首先我们肯定会有自己讨厌的风格，但是不代表我们喜欢的风格是唯一，我也会经常被一些新的风格打动到。所以我觉得首先音乐就是在全球之间串来串去它是具备必要条件的，但第二是什么？第二是我觉得有些音乐还是因为 发行手段、宣推手段、商业化手段，最后导致有些很棒的音乐不一定正确的获得了孵化培育，或者说最终的推广啊。那可能来自于说，比方说有的音乐人就很穷啊，那他可能明明很有才华，但是他吃不了这碗饭。
哎，这个事情我觉得很 tricky。你看，我们到底怎么样去评价他的音乐水平和才华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对吧？
啊，
对，我就说两个。第一个是说，首先啊，这跟我过去做事儿的风格很像，就我认为科学的归科学，艺术的归艺术。就今天，如果我在一件事情上，对于这个东西什么叫好，我没有那种天赋级
的
判断能力，
嗯，
那我就不要判断。我就看数据好了，对吧？这是我擅长的东西，天赋的判断。比方说他一看这幅画他就觉得必爆，对吧？必火，被这个流芳百世，那是他的能力，对吧？对，我不跟他们搞这个东西。但是遇到伯乐的千里马这个条件，我们今天能不能用一些技术手段，或者说某种的互联网手段帮助大家更容易去实现它，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我觉得肯定是可以，因为这几年真的出了很多，比如说抖音神曲之类的。
对啊，你看我说两个嘛，抖音神曲当然这个话就扯得比较大了，因为抖音神曲也涉及到说好像神曲这件事情也是可以被工业化去造的
生产的。
对，
对，嗯，
我那天还报了一个那个什么徐良的什么作曲课干嘛的，对啊，
对，徐良就是爆款的那个，对
对对对，嗯，然后他会要求说，嗯，你要以某个动机写一段东西我来听听，觉得不错那我就收你了，就他这样子啊，就反正就说这件事情肯定是有一些工业化的方法，但我不说不是说工业化就代表简单啊，只是说它确实还可以，还是可以被方法化的啊，
嗯。
但是第二什么呢？第二是我觉得我们就举个简单例子，就是原来啊，假设我们说很多年前我今天要推首歌，这对于推歌的那个角色来讲其实是个非常重的决策，我今天我的这个店里只能放一首歌，我放谁，对吧？它变成这么一个逻辑。但是今天你好像只要让一个人听一次，它是一个非常小的代价，对不对？这其实就是技术的变化，对吧？
对，
所以那我今天能不能很好的用好这种分发的这种特点，或者说我能不能去用好某种的基于数据对于什么样人应该做发现，什么样应该做消费，有一个更好的安排，对吧？这个安排可能听上去有点上帝视角，但至少是某种规划，那这样是不是能让有机会成功的歌曲它真的能增加它成功的概率，
嗯，而且它其实有很多其他可以 leverage 的东西，因为以前我们说听歌，然后或者我们简单说就是窄义的话，流媒体这样的平台它其实只有音乐这种介质嘛，现在其实它搭配了比如说我们说各种短视频或者是内容平台，然后我其实最近真的有好几首很喜欢的歌都是在短视频平台上做 BGM 然后喜欢上的，比如那个精卫和那个玄逆，嗯，对吧？你看，而且他们爆的契机是什么嘞？他们爆的契机是说有一部很火的电影，
嗯，
或者是有几个很火的角色，然后刚好搭配这个 BGM 是合适的，然后双重 buff 之下，然后他就火了。
是的，是的，
哦，
是的，买椟还珠嘛，就是说，首先就是确实很多的音乐，它假设我们说视频可以推音乐，
嗯，
很多时候其实不是音乐类的视频推，
对对，
它可能是，
嗯，影视类的，
对，甚至说比方说我今天在看英雄联盟的比赛夺冠了，背景音乐，我说哎呀那一刹那，对吧，吊桥效应，对吧，就是两个人，对吧，去个吊桥
到底是怎么心动，
对，究竟是因为很可怕还是因为很喜欢，
嗯，
很多东西都可以带动，因为还想最终这些表达方式然后结合媒介其实还影响你的情绪嘛，对吧，你喜欢这是说不清楚的，所以就是大家可以用各种的组合让你喜欢上一首曲子，当然这个前提还是这首曲子得是好曲子，对吧，
嗯，
啊，但是反过来就说今天我让它成功的手段也更加丰富了，
嗯，就是我不局限于像原来可能比如说是要乐评人推荐等等之类的，然后现在就是把这个选择权直接交给终端的这个最小代价单位的这个 C，
是的
、嗯，
对吧，所以我们今天看也要看说，今天同样就流量在哪，用户时长在哪，大家究竟每天用消费什么，那这件事情能跟音乐有关系的，我们能不能让之间至少彼此在做交易的时候啊更加简单，对吧，就今天真有一个人要用一首歌，他究竟要付出 多大的代价啊？然后已经火了的歌和那种可能没有火的歌究竟代价能不能不一样，来增加音乐或者钱现在的好音乐的曝光机会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去探讨的话题。
嗯，我反过来问一个，就是我觉得你比较适合回答的话题，因为你之前不是也做了一小段时间 Web3 相关的东西吗？
啊，
因为 Web3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叫创作者经济，
对，
对吧？那你会觉得说按照 目前的这样的基础设施来看的话，至少我们说在音乐的这件事情上，创作者经济是往前更进了一步的吗？
我会这么来看呢，就是因为我确实做过 Web3 的业务，然后也就是也关心这个领域一段时间，我还是会觉得 Web3 其实更像是一个工具。好，一旦有个工具就代表有个人在用这个工具，
就是你有一个好的锤子嘛，现在至少
对对。好，那反过来讲，就是今天用这个工具的人呢、他有没有动力用这个工具其实更重要，对吧？因为比方说我们在做电商，我们也会讲说供应链会有链主，
对，
链主呢他有很多分配的权利，对吧？你今天再跟他讲说啊，我有个特别好的方法让你们怎么怎么，他说不好意思不用，我就要拿90%，那你没办法。所以链主，那我们今天说今天音乐的链主是谁，所以刚才讲的说，如果版权方特别强势，那可能有时候这个链不一定被用上，但是确实如果今天借助某些平台，它可以让个体在完成一系列的从创作到分发，然后到最后真正被消费等等这个过程，它有更强的把控力，那链主就可以是它。是它的话，哎，那我觉得 Web3 的一些分配方式就更有可能被用起来。就是其实 Web3 是你越平等，就这个链里，就这个环各个环节里面，就分配角色他们之间越平等，越有可能用一个协议，就 Web3 很多时候其实是用协议，用智能合约来去约定最后的这种无论是分配方式还是运行逻辑，对吧？大家之间越缺少绝对强势的人，越有可能让这个东西真正跑下去，不然你就需要一个圣人，对吧？他说我虽然很有话语权，但是哥们儿我不决定，我们一起用这套机制，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对吧？但是只有当说我们彼此间好像都是互相有点依赖，但互相又有点威慑力啊，那么我们不如用那个，对吧？我们用区块链的这个方式，用智能合约的方式更有可能实现。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造出越来越多的无论是工具还是说让大家可以自我服务这样子的产品，那越有可能把这些分配工具用好。
有一点深奥了，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在很多的行业都是通用的，对吧？然后有很多古往今来我们觉得就是想象中应该要很好的被改革和被迭代的分配机制没有再次被改变的原因也是在这里，因为大家都是形成了一个默契和平衡。
对，因为就说今天分配少的那个人肯定觉得这是值得被改革，但是分配多人就觉得不值得被改革，所以这件事本来其实就有立场差异。我觉得现在之所以所谓的创作者经济其实还是一个随大流的事，就是确实发现原来创作者出来的差异化内容是能影响分配格局的，就是这个蛋糕大与小好像是由这个内容决定的，这个时候谁强势谁弱势开始变化了，对吧？我今天不是生气，我今天不在你这个平台玩了，我到另外一个平台玩，你发现平台也很难办。但原来不是，原来第一个是确实有人口红利，所以今天平台可以用非常低的成本大量的获客，那今天对于你来讲的话薄利多销也是销啊，是不是啊？那这个时候你自然就会让一步，但现在相对存量的时候优质供给变得极为重要，那这个时候大家在谈判桌的两边这个位置和权势可能会颠倒。
讲些好玩的吧，有没有什么 fun fact？
Surprise me！ 对，最近我上次看到一个还蛮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刚不是聊的 K-pop 嘛，就是 K-pop 是一个已经是一个全球消费的内容类型了。但 K-pop 原来在韩国其实不主流，很奇怪，对不对？我们觉得，就是我觉得有两个东西会让
你是说 K-pop as 一个音乐类型在韩国不是主流的，
对，
就是在音乐这个 sector 里不主流。
首先在音乐里头就不主流，然后放到一个更大领域的话，它确实也是稍微向下一点点的。就比方说今天一个演员他地位确实会比一个
idol
要高，对吧？所以就是音乐之外也是，但音乐里头的话就是比方说主流的这个音乐人还是像 IU 啊这种就真的是唱歌，而不是说啊练习个几年出道。但是我原来会觉得说我们先不说鄙视链吧，我们先不说，但是我认为它市场维度应该是大的。
对对对，我也觉得它市场维度应该是大的吧，
但其实也不是。
那我们这里讲的市场维度是指比如说它被播放量，还是比如说它的那个版权收入，还是说从什么的角度来讲的？
都是
都是
地位、收入、播放量， 它其实都没有别的那种主流音乐多。我们本来会认为 K-pop 好像就是代表了韩国的音乐，
它都 pop 了呀，对吧、
哦、pop 是自己给起的，我还有 C-pop 呢，对吧、啊、对，这个瞎起，对吧、嗯、但是我原来确实会觉得、第一个是它在韩国肯定是先做好了，对吧、嗯、你肯定是自己先做好了你才有机会走出去，后来发现哎，原来不用、
嗯、
啊，完全可以这个农村包围城市，但也不是外面就农村了、
嗯、
就说你完全可以在另外一个地方先取得成功再回流。
哦，但这个事情你看在日本就没有发生，对吧？
对，
日本其实它的那个艺人经济也好，或者就是说我们说它的团体也好，基本上在国内也都是在它的国内也都是属于匹配的一个流量的一个划分、
嗯、我觉得这里头是可以用更宏观的角度去看的，就是对于日本来讲本国消费够了，对吧？就是它不是说外面世界不精彩，也不是说本国就多高多高，而是好像够了。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那个除了拿把欲望拿走的话，其实还说我能不能养活自己，如果能养活那肯定也够了。因为日本有 1.3 亿人，对吧？韩国就5-6千万人，就是说这个人数也不一样，然后整体的国民金钱也不一样。韩国其实大部分的头部收入其实也集中在非常少量的城市和人手上，对吧？但是整体来讲其实日本民众的消费力平均来讲更强。所以今天当我没有绝对大的必要一定要吃海外市场的时候，我可能国内也可以不错。我觉得很多时候就这样，因为非洲自然条件太好了，所以大家可能也不需要去做很多的事情，对吧？但是一些非常苦逼的地方，自然环境不好的，反而可以孕育出一些新商业啊。所以我觉得也还是跟本国够不够，导致我是不是必须 go global 这个必选择有关。
你提供了另外一个思路，就是刚刚我们讲说为什么要做全球化或国际化这件事情，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讲本国够不够嘛，本国市场够不够嘛，对吧？
对，
我的优质供给如果爆炸的情况下，假设只能做 local 生意，那我其实就内卷嘛，对吧？
对，
然后流量也卷不过来，所以就是走到更宽广的天地去，
是的
maybe 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solution。
对，我觉得这个最所有东西都通、嗯、就如果我是个富二代我舔一代就行了，对，舔我爸行了，对，但是不是，所以我要出去干活。
你这个比喻也真的是有点好笑。对对，所以刚刚讲日本，假设我们刚刚讲人口可能是韩国的2倍左右嘛，那它假设我们说这个内容消费或者音乐消费的市场规模大概跟韩国比呢，
远大吧，就日本在全球的话可以排前3的啊，非常非常大的市场啊。但是又有一个 fun fact， 就是日本和全球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差别，是全球基本上都是流媒体或者线上音乐的占比更大，
嗯，
但日本不是，
日本
是实体更大，包含
唱片
呢，
嗯，
哦，周边呢，
哦，
等等的。
那我又有一个问题了，那如果假设单看周边的话，日本应该也是很靠前的，对吧？
哦，那应该就是可能第一名了吧？
因为它的周边确实很发达。
是的，很多人买偶像的那些比方说碟。也不是拿去听的、
嗯、
对，拿去摆的。
哦，哇哦，
还是偶像经济非常非常的发达，日韩都发达，但日本本身线下或者实体的销售非常大。
而且日本有一个更有意思的点，是我作为一个就是消费者来讲我觉得很好玩，就是他的偶像真的可以红很久。
哦，对对对、哦、是的是的、哦、而且你看他份额啊，就今天有1/4的这个份额还是来自于老一辈，
什么 SMAP 这些，对吧、
包含 SMAP、
哦、
对、嗯、然后这种出道了十几二十年、嗯、甚至更长的、
嗯、
他们还有一席之地、
嗯、
对，不像对于我们来讲可能真的你愿意花钱的、
嗯、
我觉得估计还是偏新的人、
嗯、对不起张学友。
哎，是啊，我好像好久没有听过张学友的歌了。
对，我对他的最近一次消费应该是我大学的时候听过一次他的演唱会。
是的，是的，
对，我觉得今天真的是一个信息量很大的对话呀。
我就是这么知识渊博的。
对， 对，你真的是很渊博。而且我觉得跟你聊天很有意思的点是，因为我们两个都很喜欢把不同的东西串在一起做类比嘛，就是会聊一些就是它可能底层一些逻辑上比较相通或者相似的一些东西。
嗯，
对，然后我就觉得你应该多来我们节目。哎，
好呀，我们下聊别的。
哎，对，那讲到这里的话我们就要 cue 一下我们的经典环节，就是隐藏菜单了、
嗯、
你今天有带什么隐藏菜单给我们吗？
我有一部非常喜欢的电视剧，然后这部电视剧呢真的很老了，
就是有多了暴露年龄的那种老。
其实我都有点不太记得它是什么时候电视剧了，因为我看的时候它已经很老了，然后我就对，我看的时候它就已经很老了。然后但是我真觉得很棒，叫做古田任三郎，
是我小学时候的剧，也没有很老吧、
啊、我是在研究生时候看的。
哦，那你看的时候有点老。
对，我看的时候有点老。
对对 对，
对，
对、嗯、
就是我知道它很晚，但我真的很喜欢。就是它是一个什么剧呢？它是一个侦探剧，就是演古田任三郎的那个男主角叫田村正和老爷子，然后他也不幸就 不久前就离世啊，然后他是木村拓哉的偶像来的啊，反正非常有魅力的一个人。但这部剧呢，他其实也是，就他形式上也是翻拍一部英剧啊，但是他有意思点是什么呢？他是一部侦探剧，但是他会上来就告诉你案件是怎么发生的，凶手是谁。所以整部剧的看点是看田村正和这老爷子，他是怎么样通过碎碎念让犯人露出马脚的。
对，因为我就记得你不是说他那个一上来就会告诉你吗？因为他是那个一个黑的一个屋子，然后一个灯照在他身上，然后他会自己有一段独白。
对对对对对，
那个真的是，因为以前看他的时候都是每天晚上十点半、
啊、
然后就有一点害怕
啊就害怕，我还以为你是突然特别怀念就是很有魅力吧。我觉得我在看他时候还是有能量输入的，我其实在看他无论他的表达还是他表现出来那种样子，反正会让我觉得好棒，就好棒、
嗯、就是想把他作为 role model， 希望成为他这样就是又聪明又帅气的骑着自行车的男子。
对，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已经输了一半了，对吧？就我可以踩单车也可以，对吧？但是我帅不了，所以对，所以你真的说要去复制他很难。但我觉得看完他之后会，我觉得会有一种轻松的睿智感啊，那我觉得挺不错的。
哇，轻松的睿智感，我希望我们能成为这样的人吧。
对，
我觉得就是我们已经有一半了，至少我们现在是轻松的。
哦 ，OK，
对，接下来还有一半睿智，我们要加油。
OK，
对
好的、啊。
对，那我讲一下我的隐藏菜单吧，因为今天腿毛分享了一部剧，那我也分享一个剧吧，就我最近有在看那个前段时间 Disney Plus 的《超异能族》。
哦，嗯，我听过这部剧。
对，
没
看。然后就是它好看的原因，是因为第一，我觉得它摒弃了，你有没有觉得这几年的韩剧它其实包括那个黑暗荣耀，其实就是大家没有说那个 setting 一定要是男帅女美、
哦、
对吧、
嗯、
就是它其实还原那个人真实的状态，我觉得就很好。比如说里面那个有知名美人韩孝周、
嗯嗯、
然后包括那个他的女主也是知名的目前最新的南韩整容模板高允贞、
嗯、
但他里面就包括男主也是，就是都会为了角色的这个适配、
okay.
然后去做一些比较朴实的妆造、
okay.
对，所以我觉得看了就还挺好看的、
嗯、
然后尤其有意思的部分是里面的父母爱情的部分，推荐大家一定要去认真看一看。
我对这部剧看到的描述就是啊，不愧是可怜的这个亚洲人，都有超能力了还受到职场霸凌
对，要被职场霸凌然后还要被爸爸妈妈 PUA 这样子
对
、
嗯、不愧是东亚的超能力
对，真的就是他很有那个文化的背景的而且里面就是不同的，比如说他里面有那种类似于什么被收养的那个 ABC， 然后以及就是他 local 的人在性格上也会有很明显的一个人设的不同、
嗯、
挺有意思的对、
嗯、
好吧，那今天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对，主要是信息量太大，我觉得再聊下去的话就我怕大家消化不了，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留一个互动的问题，就是我留一个你留一个好不好。
哦OK、
嗯、我先留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吧，因为刚刚其实我们聊了有一些比如说是艺术和科学的 mix 的部分，我想请大家可以给我们留言一下，说你在比如说短视频平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内容平台里面刷到的一个冷门歌曲，
嗯
嗯，怎么来定义它呢？就是说它不算是什么抖音热歌之类的
okay,、嗯、
但是你是又是在这样的频道刷到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okay.
对，这个有点难
OK 好，你这样说我也想到了，我想到我要给大家问什么问题、
嗯、
就是如果我每个月给你发5万块钱
什么
你会从现在开始做什么职业？
哇怎么办，就是你这问题一问我就觉得我的问题好俗气、哦、
哎什么，不是我的比较俗气吗？
没有，就你的问题就很带有理想啊，我已经开始想了耶你什么时候开始给我发5万块钱好吧，那谢谢腿毛，对对 对, 对，那
谢
谢
谢
谢，对，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大家一定要在留言区跟我们互动，然后腿毛下次我们要聊其他的精神消费的时候啊，欢迎再过来。
好的、嗯、拜拜，
自己带好选题过来啊、哦、
好，
嗯嗯，拜拜拜
拜
拜
拜，
听完之后别忘了和朋友们分享一下，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生动活泼，声是声音的声，或者添加我们的小助手声小音，你可以在 show notes 也就是单集节目简介里找到他的微信二维码，添加后发送了不起，我会在听众群里面等着你们一起发现吃喝玩乐新动向，那我们下期节目见咯，拜拜拜拜。